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专家啊，他名字叫 Aaron Lai， 李炳伦先生啊，欢迎李先生。Aaron 你好。
哎，台长你好，谢谢台长，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
啊，我们请到李先生呢，其实跟我们最近就是全球蔓延的这个新冠疫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美国疫情也非常的严重，然后基本上所有的州都是居家令，就待在家里，然后华盛顿州呢也是执行了一个多月，差不多有一个月的那个居家令了，然后就是这个期间呢会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么 Alan 呢在我们西雅图这个社区华埠社区，然后整个西雅图工作了已经很长的时间，也有很多的知名度，很高的知名度，然后呢在不管是政府啊社区啊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以前呢我们也非常有幸的请过 Alan 来跟我们讲那个在美国就华人在美国生存啊或者各方面的很多一些常识性的事情。那我们呢今天请到 Alan 呢也是想要让他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怎么样能够安全的度过这个疫情的一个期间啊。那 Alan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可以的，台长，我叫李炳伦，以前在西雅图警察局工作，是帮罪案受害人的，是社会工作的工作，做了30几年了。帮助的受害人很多，包括家庭暴力啊，包括受伤啊，被抢啊，手枪打伤身体受伤的受害人也帮很多。所以你台长你不介意我们今天讲一讲因为疫情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谣言就散播当中，所以最近在 King County 金县买手枪的人越来越多，买手枪拿牌照的人当中也有很多是压抑的人士，所以我想讲一讲枪击暴力方面的安全问题。
是的，是的，那个很多人华人都特别的关心这个话题，很多人都在讨论，然后呢也在很想了解怎么购买枪支，然后就是买了枪支之后怎么买枪支，当然然后为什么购买枪支，然后有了枪支之后怎么样才能更加安全啊，就是那个李先生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在美国美国是一个自由社会，买手枪其实很容易。基本的条件就是你只需要是21岁，没有犯过重罪的记录，是华盛顿州的居民没有家庭暴力的犯罪记录，就可以申请这个牌照，等3个月就可以拿到这个牌照。
那现在如果疫情现在打算买，可能是不是疫情期间用不上了，过3个月的疫情就过去了，对吧？
没有，但是现在这么多亚洲人买，包括中国人买这些手枪啦。就是因为有一些谣言的传播他们说很多穷人没钱他就抢你皮包，你不给他就用手枪，所以很多人就在家里头收一个手枪。但是特别要注意的是说，因为我们是社区隔离嘛，所以一家大小都存在家里头，小孩子在家的时间多，夫妻在家的时间多，所以我们这个时段要枪支比较安全的话，就必须要安全存放枪支和药物。药物也是一样，有些药物外表看来好像糖果，孩子在家里头就可能不小心拿了手枪，拿了药物，就你的责任就很大了。
我还是要追问一句，就是黎先生，您觉得有必要买枪吗？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 King County， King County 有一个叫预防暴力身体受伤办事处，他们这个社区安全经理他们也说了，这个也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其实 King County 绝大部分人都是很平和很有礼貌的人，坏人是不是太多，但是当然偶尔也有一些犯罪的人，偶尔也有一些精神有问题的人所以我个人来说我也从来没有拿着申请买这个手枪的牌照，我也没有手枪，所以我觉得是没有这个必要的，就是我们进出出家门口处处要小心一点就可以了。
嗯，那是您啊，因为您那个可能人际关系啊或者人缘都比较好，所以那个而且您看起来可能那些想要抢钱的人可能不会来抢你，那很多人可能有别的担心，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还是想买的。那个您刚刚提到了，就是存放枪支就是要安全存放，特别是小孩不能就是最好小孩够不着，然后这方面你能介绍一下吗？那我在黎先生那个重新连上线之前，我再讲一讲，就是这个疫情呢就给人家带来了很多的压力和焦虑，所以呢也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动荡，这呢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很多就是一开始在疫情初始的时候，网上就有一些很大的所以就是一开始在网上有很多的谣言也好，然后就是流传很广的一些网文也好，就是都鼓动大家去买枪啊。那么是不是都一定要买枪呢？就是对于那些拥有枪支的人来说，现在全华盛顿州都有这么一个待在家中就是保持健康的这么一个命令啊，居家令。那么买了枪对大家真的有帮助吗？所以呢我们就是邀请这个李炳伦先生来跟我们介绍这方面的情况。那么黎先生呢就是现在暂时掉线了啊，所以我们还在等他再次上线。那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我们听众朋友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如果买了枪之后呢，确实一方面你可能心理上面可能会感觉好很多啊，就是能够就是有一些心理作用吧。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你这个枪其实毕竟这个州里面也有这个不管是国家还是州都是有法律的，就是有枪也不能随便开啊，这是一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你买枪也要注意，就是一个是背景调查，像黎先生刚刚提到的就是3个月的背景调查。背景调查呢比如说他要有一些那个好的记录，就是一个是没有那个重罪就 felony 啊，你就是如果你被判过 felony， 那你可能就拿不到那个拿不到那个持枪证。再一个是没有家庭暴力这种家庭暴力的这个记录，那么这是两条。那么再一个是你拿到之后你也要学习这个怎么用枪。就是因为你买了枪不会用的话，有可能会打伤自己或者打伤家人，这样子的话就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用这个 Zoom 那个继续请那个黎先生能够在 能够继续连进来，然后呢我们能够继续跟黎先生能够黎先生你回来了吗？
对
那我刚刚不知道您听到没有，就是请您继续，就是能够讲述一下怎么样，如果买了枪之后怎么样能够保持呢它的安全，特别是家人啊小孩啊，就是这样子不要造成不必要的意外的伤害。
我刚才就说了要必须要锁起了，还要有一个手枪的保险箱或者保险柜，或者也有一些是单单锁住这个手枪的扳机的，这个就比较安全。特别是在这段时间这么多时间在家里头，你可能这个锁有一个密码啊，有的时候小孩子偷偷看到你的密码你可能不知道啊，我也建议大家这一个时段，因为在家的时间很长很小孩子好奇好动，所以要修改一下密码也是一个好的措施。
挺好的。
另外就说因为我们很多时间在家里头，时间困得久了，精神状况也可能跟平时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时段也要跟亲戚朋友保持联系啊，互相支持互相照顾互相问候。现在疫情之下，州政府不是叫我们都要保持这个社交距离啊，但是社交距离不是叫我们要社交脱节啊，我们社交距离还是可以用，比方说电脑方便啊，可以用聊天的应用程序，用 Skype 啊，用 Zoom 啊， FaceTime 啊，微信啊，都可以每一天都可以沟通啊。要是尽管要是没有这些材料的话，用电话也可以天天啊沟通，保持联系，看见亲戚朋友里头精神或者情绪也比较紧张，情绪比较不稳定，压力太大，有家庭暴力的倾向啊，或者这方面呢就可以预早早一点找专业的人去咨询一下。专业的人是有哪些呢？比方说有在 King County 有这个 King County 有这个叫金线危机电话服务啊，他们的电话是866-427-4747，随时有家庭困难、家庭问题、情绪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给他们啊，叫他们帮忙。
在那个黎先生就是重新连进来之前呢，我也提了一下，就是说买枪一方面呢，就是有没有必要呢？现在我们不讨论，因为有很多人还是觉得很有必要。那么，买了之后，如果要买呢，有3个月的背景调查，然后买了之后呢，还要去练枪，对吧？就是应该，我觉得应该要学会怎么用，不然的话，如果买了之后，不会用的话，可能会伤及无辜，对不对？
对，你就。任何一个事情都必须要练习，多练习熟悉的这个性质，就不要等到买好放在一旁，紧急的情况的时候你就心里头紧张啊，平常晓得怎么用的东西你可能都忘记了，所以你平常买了以后也要经常的练习怎么用啊，除了有它每一个手枪都有他们的保险剂啊。经常用，经常练习，有紧急的状况的时候，用手枪就手到拿来，就是好像打911也是一样这个道理，就是多平常知道有重要的事情打911，到时候就不用手忙脚乱了。
那您刚刚提到就是一方面是减少孩子使用这个枪支，然后不让他们看到密码呀或者什么的，那可不可以让他们 碰枪，或者说让他们也学着用枪呢？有没有
小孩子？我不建议让小孩子碰到这些枪，因为小孩子看很多电视剧啊，看电影啊，有一部分的孩子对手枪是已经着迷了，所以对这些好奇心他们就没有受过培训，就不应该让他们碰。因为在美国几乎每一两个月都有一起两起这些事情，是手枪放在家，爸爸妈妈以为很安全，以为孩子绝对不会找到，但是孩子就恰恰就在家的时候时间多了。我说过了，他们都是好吃好动啊，整天在家没事干，要是他们对枪着迷的话，他们就特别会去找这些枪来把玩，这个就非常危险了。很多时候他可能伤了自己，或者伤了他们的同伴或者家人都有。
还有就是这个买枪啊或者什么，有没有需不需要一些比如上一些课啊，然后比如说让你知道什么时候比如说不要冲动用枪啊，然后什么时候可以用枪啊，一些法律方面的东西需要学吗？
在美国他们的法律比较没有很紧张，你买手枪之后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源给你，但是很多人贪方便，这些培训的课他不想叫他说好这些。他们本来也有一个单张是他们英文叫 lock it up， 就是好好锁好你的枪支的这个单张，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太注意。另外一点就是说最近我跟金线的人商量过，因为这些单张都是英文的，他们打算在短期之内就会将这些单张会翻译成为中文，到时候大家就方便一点可以看，阅读比较容易一点。但是除了阅读容易以外，大家还是为了家里头人的安全，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就是尽快要去参加这个训练，经常要练习怎么样这个手枪，然后这个才是对你有保护的作用，不然的话就变成为反效果。
说得很好啊。那我们先那个进一下整点报时跟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感谢黎先生，您继续给我们听众在广告之后继续给我们听众解说。
好，谢谢。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陈香。来电台快四年了，四年里我主持了西雅图不眠夜、读书观影，还有心灵港湾。除此之外，我还荣幸地担任了电台小主持人班的教师之一。如今电台八岁，我很开心能够参与他近一半的成长，也深深地体会到电台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感谢电台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时光，衷心希望亲爱的中文电台未来越做越好，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多多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谢谢。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截止日马上就要到了，时间紧迫，
这是您填写2020年人口普查的最后倒数。我的意思是，这是未来十年内的最后机会。您可能已经听说过人口普查如何帮助我们满足社区需求，用于学校、道路和医疗设施的公共资金，以及您在政府中的代表都依赖于人口普查。如果您还没有填写人口普查，请立即进行，简单快捷，在线，通过电话或邮件。各位不要只是坐在那儿听广播，边听广播边填写2020年人口普查吧，塑造您的未来，从这里开始，现在开始。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欢迎回到我们的专家论坛栏目。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西雅图华人社区非常资深的那个一位人士，那么就是李北仁先生。那李北仁先生呢，在西雅图华人社区也是整个西雅图啊也服务了30多年了。那么长期在西雅图警察局，也做了很多，就是翻译啊，或者在人人服务社啊，还有很多地方，就是还有法庭啊，做翻译，就是做这些工作啊，就是，对我们社区非常的了解，而且呢，他也非常的专业，我们非常感谢黎先生，就是 Alan 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参加我们的节目，向我们听众朋友介绍，就是在疫情期间怎么样能够保持自己的安全啊？那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黎先生呢，刚刚跟我们介绍的是枪支啊，就是因为有很多华人，在疫情期间都去买枪支。那买了枪支之后，怎么样保持安全呢？也是很重要的。那现在呢，除了枪支之外呢，我相信就是待在家里时间待长了，你不能出去，然后有的人可能又因为丢了工作啊，或者很多工作不能做了，然后还碰到各种其他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引发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焦虑啊，然后这个压力啊，或者抗不住压力啊，或者什么。那么因为有的人觉得就是美国人可能都不存钱，比如说就每个人每个月就剩个500块钱，然后呢现在如果不开工又没钱的话，那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那黎先对这方面就是对付这个压力啊焦虑啊，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刚才说了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跟亲戚朋友保持联系，我们要是自己没有问题，我们也要互相支持我们的朋友，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要守望相助啊，每天跟他们保持联系，打一通电话或者用这个聊天的程序沟通一下，但是发现对方有异常的情况，就建议他们尽快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去有一些心理的辅导啊，或者说要是钱方面真的有问题的话，也有一些不牟利的机构房租方面呢，也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刚才我提到有金线，有这个危机电话服务，就是24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他们，也有一个叫家庭暴力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1800-799-7233。要是大家要找面对面的专业人士，现在这个疫情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可能比较困难一些，可能有这个网上的辅导也是可以的，好像本地的机构就有人人服务。不是在中国城也有这个亚洲人辅导中心，都可以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太好了。那您刚刚提到就是房租啊什么，那么现在华盛顿州是有一条新的暂时的一个规定，就是禁止驱逐是吧？然后您对这个方面有了解吗？
这个是有一点，因为现在华州州长已经宣布了，在这个疫情，很多人都很困难，工作都没有了，薪水也没有了，所以这个时段做房主的就不能在这个时段采取法律行动去赶这些房客啊，好像州政府的这个州政府律政司他们也有专门帮助房客的这个服务啊，最近他们这方面接到的投诉也特别多，有昨天看电视台已经知道他们有300起的投诉，就是房东写信或者写字条给房客，哎，你马上交租，今天是4月10号了，房租没有交，要赶你走，这个是不合法的。他们有律政司，有他们专业的律师替他们辩护的。另外就是说
那最终还是要交的吗？就是是不是疫情期间不交，但是最终还是要交的吗？还是就这个房子就免了？
这个不可以免，这个责任还是在房客里头，但是他就不能够在这个时段去法院申请赶你走这个命令啊，就是可以拖延一会儿。所以我建议有拖欠房租的还是跟房东好好的商量一下啊。但是说到底，华盛顿州的房东房客法律啊，就是保障房客，比较保障房东是多一点的，所以州政府市政府都不愿意大家在有任何一个租客因为不能交房租无家可归，这个就这个是对这个疫情来说就更复杂了。所以有一个时段应该一个月两个月这个宽松宽限的时期还是有的。
那现在他这个禁止驱逐的这个命令要延续多长时间呢？是不是跟疫情一样，或者说
这一点他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就是大概跟疫情的进展是互相呼应吧，因为反正要付房租还是必须要人丢了工作的还是必须要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有薪水出，要么是有州政府的补助金或者联邦政府的补助金才可以有钱啊。
那您刚刚提到那个州政府的补助金还有联邦政府补助金，还有甚至 King County 啊，或者就是各个 County 的那个补助金，这些钱容易拿到吗？
这些钱还是要有，一般都是要填表，但是最近这个时段华盛顿州的工作还是比较到位啊，好像他有做小生意的，他们有一个援助金的申请表。另外他们就是说已经King County 跟西雅图市政府现在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联系的网络。所有这些申请表也好，他们每一个命令发出来也好他们都找了一大堆的不同语言的翻译，所有都有翻译出来。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可以上这个网站，就是叫 kingcounty.gov COVID-19 就是这个新冠病毒这个英文名称就可以找到这些表格。然后你要是你的英语不太好，你想看一看你自己语言的所有他们的每一个命令啊，每一个措施啊，都已经翻译成为不同的语言给大家，方便大家使用。
当然，我 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很多特别是小的中小企业，就是像餐馆呀，还有比如说个人开的一两个人的公司啊，然后这种这种小企业失业或者什么，就是关门很厉害，然后收入受影响的也很多，那大家都在想办法就是怎么样渡过难关。那刚刚黎先生那一提了，就是华盛顿州啊、平冈地啊，就是都有一些表可以申请，然后就是能够填了之后，能够可能就能拿到钱。现在其实是有一些表，虽然说是有的，但是填的时候他就说平冈地啊或者什么，有的康地已经不接受申请了，因为他说那个填表的人太多了。那有没有比如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什么办法？政府还能帮得上吗？
因为现在这个阶段有困难的人实在太多了。你现在这样问我，我也没有想到有什么其他办法呀。
那就是你也那个，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有什么？可靠来源、可靠的信息，能够抵制这个焦虑啊、恐惧啊这些方面。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现在互联网非常方便啊，几乎我们的微信啊、WhatsApp 啊，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信息进来啊，所以我建议大家这个时段也不要看。不可靠的就不要看太多了最可靠的反正说到底还是政府的kingcounty.gov COVID 19这个，因为太多虚假的消息看了就越有的时候是看了越看越心寒了这个 kingcounty.gov 的这些网站，现在我也说了，他们是经常的更新，也是每一次更新的时候，他们都将更新的信息翻译成为不同的方言，方便大家阅读。
太好了，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栏目，今天我非常有幸的请到 Alan 来李炳伦先生给我们介绍，就是疫情期间怎么样能够安全的度过这个疫情，当然包括保持枪支的安全，然后怎么疏解压力，怎么那个 处理焦虑啊各方面。那我们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这个疫情发展了之后，在美国蔓延了之后，美国对这个亚裔的仇视是有一定的抬头的。那么这个事情呢本来有点复杂，就是当然跟领导人也有关系，就是说总统说过这是中国病毒，那现在呢他不说了，因为这个可能会激起全美国人对亚裔的这个仇视。那么这个我不知道黎先生您对这方面您觉得就是在华盛顿州对亚裔仇视也会这么升级就是升级吗？
我觉得这一波情况肯定有，因为就是很多人就是一般来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般人的精神状况就越来越差，所以有些人就是埋怨特别是你说的很好啊，特别是我们这个总统也常常有一阵子两三天一直说中国病毒中国病毒，虽然后来他就改口说啊没有不是他们的事情，但是这个我们说他就已经将这个仇恨这个根已经有的时候种在某一些人的心里头了，所以有些人是说会花看见中国人戴口罩可能对你骂一些脏话，也有些人可能会动手打你，所以有这方种族歧视仇恨方面这些事情发生。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要首先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要是这个事情发展到一个地步是要是你可能身体会受伤，又或者是有一些财物物件会受到破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很紧急的时候，你就要尽快打911。台长你不介意我就可以讲一讲中国人打911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的，我可以教大家一个最快的方法。教大家一个最快的方法，打911的时候不用说英语，或者说你的英语口音比较重，或者特别情况紧张的时候口音可能又更厉害了，讲英语的能力又打一个折扣了所以你打911的时候他们接听会说哎 ,911 police and fire, 警察或者消防然后他问你什么名字你就说 Chinese, 哎有什么事情发生你就说 Chinese, 你在哪里你就说 Chinese, 你一连三个四个五个问题你都回应他说 Chinese, 这是你在很快很短的时间告诉这个接线生你不说英语你说中文，他们就必须要找一个翻译给你。打911的好处就是说所有911的电话都是电话录音的，然后你 Chinese 说了一大片，他多懒惰他都要尽快替你找一个翻译员。找一个翻译员，因为我在西雅图警察局工作超过十年了，那个时段我常常用这个语言专线，找一个翻译员的时间大概都是一分钟左右就可以找到了，还有就是免费的，找到一个讲中文的人跟到电话里头，你就可以用你的母语很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情况。
嗯，这样很好。那就是什么情况下您觉得是需要报警呢？就是因为您刚刚讲有的有枪的话也不是说有就拔枪了对吧，就是能报警还是要报警对吗？
能报警还是能报警，因为用手枪的话牵涉到人身体受伤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法律问题，因为这有事情发生以后他们就是要考虑英文就是说你用手枪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在一个要必须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情况之下用手枪才可以算是合法的，不然的话你可能会 野货上山也说不定。
嗯，所以那现在就是报什么情况下，就是说是您觉得是人身受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需要报警吗？还是别的情况要不要报警？
有一些情况是他们胡乱说一些脏话，这些脏话没有任何意图是伤害你的。我举个例，他们说你是这个是 China virus， 这是中国病毒啊，然后他就说他叫你回你老家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或者说这个是一个空 flu 啊，功夫是空 flu 嘛，空 flu 就是这个中国的病毒啊 ，fake Chinese， 然后他们说这些脏话，可能就是发泄一下而已。有关这方面，这些就不一定算是严重的事情，这个也有不同的方法。有几个要点我可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将这些不太好的情况化解一下。比方说也看见有在公众地方有人说这些，你听到有人说这些脏话，你可以的话你就可以帮忙一下。比方说问对方一些问题，这两个人在他们比方说在吵架，你就说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比方说问请问你现在几点钟啊，请问最近的星巴克在哪里，又或者说你手上拿住一杯，要是你在街上我举例你手上拿着一杯咖啡的话，你就假装不小心咖啡掉在地上分散一下他们的注意力，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是可以说，你可以叫跟旁边的人说几句话，或者你旁边的人可以帮你一臂之力，或者说旁边要是有一些有一些权力的人，比方说在公车上面，你可以跟这个司机说一下，或者在一个餐馆里头，你可以跟餐馆的经理啊、餐馆的老板说一下，就可以说这个女士无缘无故被这个人骂了，你可以为她说一句公道的话吗？你这个时候就是你不是一对一了，你就找多了一个同伴帮你手，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了。你也可以问一问这个被骂的这个人，请问你要不要我帮忙你报警？要帮忙的话，我替你报警。另外，除了这方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现在待在家里呢，可能这些事情，不一定能碰到，因为可能见不到太多的人啊。那个李先生，您有没有就是待在家里，就是能够其他方面要不要注意的？就是现在居家令，大家都不出去，然后我知道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去囤了一些吃的，然后可能最终呢，如果用完了还要出去买，然后呢当然这些方面也是防疫方面的问题，然后待在家里当然除了这个焦虑啊，或者其他比如说怎么无聊啊，然后当然还有工作啊什么东西，就是有没有其他方面您觉得必须要让我们知道，就是居家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居家的时候，因为最近在Bellevue 啊发生一起是说进屋盗窃的案件就是我们在家里头，在特别是中国人可能这个案件现在几乎所有大部分人都留在家，所以在这个时段发生进屋盗窃的人，可能这个疑犯也是有这些精神方面的问题。但是在家里头，有些中国人是以为我英文不是太好的爷爷妈妈在家我不敢开门了。你不开门是必须的， 但是有人敲门，有人按门铃，你是必须要应门的。你应门怎么应？就是完全门不要开，然后就跟他们说英文也好，说中文也好，说日文也好，就是让对方知道屋子里头有人，他们就可能很多时候进屋道歉都是找屋里头没有人的人去进屋去道歉的，就是不，千万不要开门，但是必须要应门。
其实前些天有一些不知道是谣言还不是谣言，说有人会假冒了人口普查的人去敲门，然后呢最终呢他们可能会盗窃啊抢劫啊什么的。那这个其实对这个对人口普查工作也是有负面的影响的，我觉得这当然是另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应门啊这方面有没有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就是说就是反正是你觉得这个人不安全，就是一定不要开门，是吗？
对，所以我刚才开始的时候我讲了一下，就是我们要守望相助啊，所以就是没有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就尽量要做到隔壁整条街的邻居都要互相认识，这样子的话你这条街里头有什么人进进出出是陌生人，其他地方来的人你一眼看出来了，要是他到你这个家门口按门铃，按完了门铃他就去下一个家的时候，要是你已经跟这些朋友有打了交道，已经有他们的电话号码，你就可以看见他走的方向，可以通知你的邻居了。所以很多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互相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讲得太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时间有限啊，所以呢很快就到了节目的尾声。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那个我们社区的一个非常资深的人士，就是李炳伦先生 Alan 来给我们介绍一些就是疫情期间的一些常识啊，就是保持安全啊，疏解压力啊，然后怎么对付这种就是歧视亚裔的这种情况。然后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李先生您是不是还有什么话也跟我们听众讲，就是让他们能够记着的。
我非常荣幸今天有小袁台长亲自访问我啊，感谢小袁台长给我这次机会，我也借这个机会希望我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朋友身体健康啊，希望很快这个疫情就过去了，谢谢大家。
谢谢李先生，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